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我看见远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今天又到了我们列王演义的时候了。我是朱安蒙，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我是这个叫谁来着？
老鹰
司马懿，不是诸葛亮，
是
啊，对，啄木鸟，啄木鸟，啄木鸟，啄木鸟，
鸽子。还有一位呢，
我是导盲鸟，大飞机。
你们这种都是进化论的相信者，每次上来就变个动物。
我们是进化的影响非常深厚。
我们上次终于把《列王纪》上第一章啊，算是稀里哗啦给它扯完了。
嗯嗯。
那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章啦。第二章从头到尾这个血腥味非常强啊，有没有？
对，充满了这种阴谋诡计。
大致怎么回事？谁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
一开始是大卫的遗诏啊。
哦，遗诏，嗯嗯，
遗诏，对，然后放到正大光明匾后面，
啊，
然后呢？
然后就寿终正寝了。
嗯，
韩国位于四阿哥，哎，不是
四阿哥，
不能写四阿哥，所罗门是几阿哥？不知道，十四阿哥，
不知道，可能是十四阿哥，
韩位给十四阿哥，然后寿终正寝，
嗯，
这就是亚多尼亚，
哦，亚多尼亚就是上次造反的那个，是吧？
对呀、啊，那是真正的四阿哥呀，
那是四阿哥，好好好，
夺嫡之争失败，他还不甘心，要去找那个亚比莎呀，漂亮的亚比莎，哎，这一下子自己把自己送到虎口里了，所罗门就借此把他干掉了，
斩草除根是吧？所罗门斩草除根，你
所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是吧？
对，对对对，
亚多尼亚。
他死了以后，亚比亚他被罢除，大祭司的官职。
嗯，
然后呢，约雅也没得到好下场，
因为这两个都是和他一同造反的，是不是？
对对对，一个中央党校的校长啊，
嗯
啊，一个三军统帅啊，啊，全死了。
这时候约雅是年纪大了，是不是？他怎么也不力搏一战，他就这么，人家要杀他，他就杀了，是吧？
军权现在这个。林彪失宠啊，军权现在交给花帅叶剑英了，不是？
对对，这个现在约押最多是个军委的顾问，可能连副主席都不是。
那个所罗门他是派谁去杀这些人呢？
比拿雅吗？这是
比拿雅是何许人物？再讲讲。
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汪东兴。
我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就是最近啊。最近刚冒出来
了，就上一章里面冒出来那个比拿雅是吧？
哎，
大卫那时候有吗？大卫德国的时候那些勇士有他吗？
他也是个老革命就是吧？
可能是，
那肯定啊，那是太子非常信任的人，
九门提督啊，九门提督五六一，
汪东兴活了100岁啊，15年才死的，
差了朝代了感觉啊。
8341的统领啊，知道8341吧？8341御林军啊。
不知道，你们现在讲这些东西，蒙哥是一概不知道。
串了朝代，对，我们讲串朝代，穿越。
老毛不是找了个和尚算了一卦，是活83岁，执政41年吗？
讲蒙哥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知道
所以说他的警卫部队的代号就叫8341啊。
蒙哥对这个国情实在是，哎呀，我们得跟他聊聊啊。
对，我能够知道叶剑英是谁已经算是很好了。
叶剑英很厉害，叶剑英娶了9个老婆，所以说人称花帅。
8341这个是民间基本上老百姓都知道的。
他儿子很厉害，一个叫岳显平啊，一个叫岳显宁啊。
对，
叶显宁是副国级的，做到这个政协副级。叶显宁号称是这个中国的谍报之王啊，
头子
手下像3000伏兵啊，
国民党的代理。
所以这个杀手比拿雅他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
嗯，
开头是这张的开头是大卫死其境了。这张的结尾就是所罗门把他父亲交代的这些事情都给他办了。
嗯。
基本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大卫自己不杀，要所罗门杀。那所罗门要杀呢，他要派这个比拿雅去杀，对吧？
所以说啊，这个这一章就感觉非常不地道，你知道吗？我就看这一章的时候，就觉得，原来所罗门这不还是最后贯穿老毛的思想，痛打落水狗，斩草除根，啊，兔死狗烹是吧？因为刘邦杀韩信。差不多嘛，就是这个感觉。
这就需要我们这个斑鸠替我们解释解释了。
嗯，
我还没完呢，还没杀完啊，还有一个。
还有个谁呢？
啊，还有个世美吗？
世美。
世美是这个大卫已经允许他不杀他了，那最后还是在遗诏里面特别要讲，你不要以他为无罪啊，要让他白刃剑杀，流血下到阴间。
嗯。那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就是在2章31节啊，派这个比拿雅去杀的时候呢，所罗门对他说啊，你把他杀死，将他埋葬，
葬埋
啊，将他葬埋。哎，这是什么智慧所罗门？你说生的话还是什么？为什么不能说埋葬，说葬埋？
嗯，没区别。嗯，
现在文雅有学问啊，现在啊，
好叫约押与无辜人写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这什么意思？
嗯，
这个是个好意思。嗯，
什么样的好意思？他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你去杀，不是我去杀，是不是？所以血就不在老毛的手上，是这意思吗？
这个人该杀，
这个人该杀，但什么叫做？是这个血不归我和我的父家，这什么意思？
流人血的必被人所流嘛，他的血。
哦，对啊，但是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派你去杀，所以血呢就不在我的头上？这话能这么说吗？
应该不是吧？应该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我感觉是，
你感觉
是他是行了一件公益的事啊。
他行了一件公益的事，鸽子，你同意吗？
我还没想明白，他这是分工不同吗？就是公安部管公安部的，所罗门是王不能操刀是吧？所以说得找那个杀手去分工啊。
你找杀手去，这个血难道不是仍然在你的手上吗？因为你派人去杀。
对啊，所以这就是很难明白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要不想嘛，我就想到那个韩信啊，刘邦的时候。打天下啊，韩信把山东打下来了，
嗯嗯、
打下来之后呢，
嗯，
他就说，你看这个地方，哎呀，这不好管啊，得
封
一个王，但是呢，他又不能说，你看我要一个齐王，多不好是吧？
嗯，
他就给刘邦写了个信说，请大王封我为代齐王。刘邦一看，一拍桌子，什么代齐王？张良赶紧踢了他一脚。啊，刘邦本来的意思是，竟然还敢这个啊，要这个王位，
嗯，
结果。张良踢了一脚，你看这刘邦就跟大卫似的，很聪明啊，就当时不发作是吧？
嗯。
然后什么代齐王，要做就做真齐王啊，然后就封了个齐王。
对呀。
后来就抓一招不慎，给贬到淮阴侯，就弄成侯了。后来也就被吕后干掉是吧？你看情景何等相似啊，是吧？人家当时就不发作，也不干他，交给别人干他。嗯
啊，好，这个是历史的例子。那斑鸠，该你举一个近代中国的例子了。你们两个一股一金嘛，不是配得很好吗？怎么样？光荣党史里面举个例子出来，有没有类似的？
哎呀，这个那一时还想不起来啊。
你这上节目要好好准备啊。
谁想到这个蒙哥会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老毛有这么一招啊。就是在红军的时候，不是这个张国焘嘛？
嗯，
他那是个人多势众啊，他那个时候就骑到老毛的头上了， 结果老毛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就是让张国焘他的这个手下，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徐向前元帅，
听过
啊，让徐帅呢率领他们的这个红军啊去西征，然后这就
是哪儿是
西
征去哪儿？
西征就是要打通这个中共跟苏联的那个通道嘛。
哦，
他们在陕北，陕北再往西是哪里？就是甘肃那边。
甘肃，对，河套，
河套地区
啊。
对，
蒙哥啊，中国地理还不错吧？
那个他们去的时候啊，遇到这个马家军啊，这个马家军很厉害，三马啊，结果呢就大败而归，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哎呦，这么厉害！
这个事情是老毛一手导演的呀。
哦，
就是
故意
借刀杀人嘛。这样的话，他的基本上他的势力就被基本上消灭了嘛。然后这个张国焘就失宠了，失势了。
失势
啊。
真的那些好事啊，后来他不是信耶稣了吗？要不然的话，他你看很危险。
哦，对对对，信耶稣了。那个谁给他受的洗？张立生啊。
张后来在加拿大就是一直住着嘛，好像是。
哦，这样啊。
党史里面写着的。
张国焘信耶稣了，对对。
他这个信耶稣还是写在党史里头的，苦难与辉煌嘛，就是那个他写到张国焘。
好好好，这热闹，这热闹，都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圣经这段话，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一刀杀人，他也不是吹箭的。
对对对，那当然了，要不然我们咋弄啊？
那他的鸽子，你既然说那当然了，他到底当然是什么意思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
就不知道为什么。斑鸠有没有主意？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段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嗯，这个地方还有点像那个新四军，好像新四军好像也是这么被干掉。
还有故事？好，再说再说再说。
不行，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叶挺那边好像也是这么。第四方面军嘛，说是被国民党干掉的，我党可能也出了一部分力量。
当然了，那个叶挺他们是奉这个中央的军命过去的嘛，所以说半路遭到劫杀。
哦，这段圣经是这样子，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二章二十三节有一句话一定不可以错过，那句话错过咱们就读不懂了。所罗门对这个比拿雅讲，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葬埋。约押自己说要死的。因为约押说了这句话。
大家得找找啊，找找这句话在哪。
哎，就在前面三十节了。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你说，你出来吧。没跟他说王说要杀你。约押说什么呢？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这下子就定了他自己的结局了。你看见没有？这比拿雅呢也是厉害，他比拿雅就不动声色，他回复所罗门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那所罗门就说了，你可以照着他的话去行，杀死他。这个就像那个时候摩西最后一次见长老啊，不是摩西最后一次见法老，法老就说什么不要再见我的面，还是你必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呢就成了他的这个一语成谶的，是不是啊？我这动画片是这么拍的，是电圣经上是
这是有
我们现在也用动画片来解禁。
有那句话我印象有。
你不晓得这个养个孩子在美国啊，那个最伤神的，我现在还好，以前呢，那就是他没有什么手机啊，那就是看动画片。他的孩子看动画片，他看了一遍，看两遍，看了两遍，看三遍，看到一百遍都有。
对，
就非常混淆视听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所罗门虽然跟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可是都还没动刀呢，比拿雅只是说你要从里面出来。那约押为什么说我不出来呢？比拿雅为什么叫他出来呢？因为你不能在耶和华的帐幕里边杀人，对吧？那我叫你出来，出来干什么？出来我把你杀了，他就没说。那约押不知道，他就说我不出来啊，我要死在这里。那现在就来了，这个鸽子，你先讲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有这个斑鸠啊。咱们的解禁，咱们的列王演义要精彩啊，对不对？
对，这好像董卓也干过这种本事。
董卓怎么样？
董卓那时候不是跟吕布抢貂蝉吗？抢貂蝉，然后
貂蝉是蝉的姑娘吗？
不是，不清楚，就是一个婢女啊。王允收为干女儿嘛，然后就设计嘛，先给吕布，又给董卓，然后这个吕布就气得慌呀，然后就那句话凤仪亭，结果这个吕布跟貂蝉在一起，正好被董卓看见啊，然后什么一枪刺过去，然后
两个都死了，
吕布吓得赶紧跑了。嗯，没有没有，后来董卓睡觉嘛，吕布就这个要进去，要好像要干掉他。什么奉先我儿啊，你怎么样，你要干嘛，你要杀了我吗啊，后来就杀了他了。
哥你说的那个睡觉那是曹操啊。曹操借故献刀要杀董卓嘛。
啊，曹操干了一次
啊，
吕布也进去干了，吕布好像
干
了。
也
干
了一次啊，你们脑子
哪装下这么多乱七八糟事
儿。哎，这个蒙哥老是把这个法老说成长老啊，这个有意思。是不是现在的法老都成了长老了？
有可能
不是，
现
在长老都有点像法老。
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法老不是都代替长老了吗？
嗯，没错，
越来越厉害了。你看我们这个红色的宣传
怎么样？
现在是不得了啊！最近听你们这个什么教育孩子，就是在讲这个红色的宣传嘛，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你就是不把他送到学校里面，他也会受这种影响。那鸽子是准备怎么样？
鸽子当然是不送。
我已经送，不是已经送学校去了吗？
已经送过去了，已经送到法老那里了，是吧？
对呀、
啊。要去学埃及的一切学问，
这是非常重要的。
哎、
准备
没有信心，
准备要下一次要跟这个小谢跟徐悦再继续聊下去，就是有关于这个啊，孩子是往不往这个法老那里送？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因为你看嘛，圣经里面两个人物，
摩西
、对吧，就是刚才也讲了，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
但以理
但以理是学的巴比伦，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撒母耳他妈硬是把他往那个最坏的学区里去、
那是教会学校啊、
哦、那是教会学校。
不一样
啊，对呀、啊、他再坏也是教会学校。
对呀、
啊、还是长老、还不是法老。
这些人送进去以后嘛，就蒙哥的基本想法还是说你要学的越坏呢、将来就悔改就越好嘛，就是这样子。蒙哥自己也是这样。
这倒有可能啊，不过、
这个比例这不是一个就说一个比例嘛，是吧，
我们信主任是凭信心不是凭比例的，对吧。
这个信心有点太大一点了。
这鸽子都送了，其他人当然可以送。鸽子
我是没办法，我这个特例不能叫别人学我。
鸽子是觉得是他教不了，他才就把他
对
无奈把他送过去，是吧。
对，我是非常舍得送进去。
小谢那个主意很好。从小呢，像你鸽子小孩从小听我们的节目，这里面很多的党史啊跟课堂上教的不太一样、你多听听就好了。
对对对，不用去这个硬把这些什么样的理念灌输给他们就是让他们去自己分辨分辨，是吧，
就是
把一些别人学不到的东西我们给他认识认识了解了解。
就是啦，你像马克思对吧，马克思最喜欢的就是在公园里面读一些温情主义的东西啊，周天斗啊是吧，
对，
马克思他基本上是靠资本家接济的嘛，
是
这些就行了。
诶，马克思是不是入了撒旦教啊？
马克思是开始的撒旦教吧。
不可能吧，他是年轻的时候入了撒旦教啊。
真的，那是这个是传说的，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我的节目里面讲啊。马克思可是得了那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很可怕的一种病啊。
花柳病。
他不是花柳病，他全身会长毒疮。就是埃及的病啊。浑身不断的长了个脓包啊。马克思是可怜的啊，他自己用刀子去割啊，他恨死他这个病啊。这个真的是受咒诅的人呐、
没得治。
没得治。
可以看看这个什么这个法轮功啊，法轮功写的马克思传。
我们这跑题跑的有点太远了，这跑哪去了，这是。
有些料啊，他有些料。说这个一开始他不是马克思不是也信耶稣嘛，家庭有这种传承嘛。后来他这个背叛了他的教会，然后呢他不信正神去信邪神。
我们讲到哪里了，列王记上呢 因为整章都是很血腥的，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印象。实际上大卫在开头的时候他是有这么一个私人遗嘱的，
嗯，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先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了啊，这件事情交代完了他才开始对所罗门讲这个约押的事情啊，还有这个这谁呀、啊？
示每
亚
比亚他
事情啊，对对对，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是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咱们这个近代的有名的领袖啊，他们有没有什么私人遗嘱啊，写给他家人的？
没有，
都没有，是不是？
没，不是没有，没有发掘出来。
哦，没有发掘出来。
那个没解密啊，没解密。
啊，还没解密。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公开遗嘱里面，
嗯，
跟大卫的遗嘱非常像。
哦，怎么说呢？
就是好话说尽嘛。对，然后坏事做绝。哎，大卫是什么？大卫是悄悄的对所罗门这个好话说尽。
哎，
这就不一样了。
他嘱咐所罗门，但是可能在旁边的这个先知拿单呢都在旁边了，对吧？记下来了。
对，但是他这是对儿子的训诲啊，这个就很真实，这说明这是他的真心实意的一种表白。
嗯嗯嗯。
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呢，他们是公开的那种表白呢，讲给别人听的，讲给民众听的，所以说被洗脑洗得厉害就在这儿。
嗯，老毛有遗嘱吗？公开的遗嘱是什么？他有遗嘱吗？
老毛肯定有遗嘱啊，你一般是我放心吗？就是传位于。
对对对，华国锋。
国中之风啊，
那个算是遗嘱吗？那是假造的，是真的呢？
那是真的，
那
是真
的，是吧？哦，
那是真的。一开始是要传位给邓小平的啊，
嗯，
邓小平呢，结果他来了一个，我是桃花源中人，什么不知有汉，遑论魏晋啊，来了这样一句。
哦，真的
啊，
没说真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我去全面的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不干的。老毛就火了，你要否定我，那么就好，这样吧，你就一个批邓，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你要翻案，那不行。
他
不是永不翻案吗？
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两件事怎么连到一起啊？
75年的时候，周总理不是病重嘛？病重就把这个国务院托付给小平同志啊，然后是封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啊。
是，
邓小平就开始着手，在各个领域准备搞这个抓革命促生产嘛啊，
抓革命促生
产，开始恢复生产啊，恢复这些。老毛把他停掉的这些经济建设呀、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转向嘛，一开始搞得还不错，但是到了关键的点的时候，
老毛不行，
老毛就受不了了，
不同意了、
你要把我搞的这些东西要翻过来，那还得了吗？所以说在这个事上，他不听老毛的话，老毛就又把一巴掌就把他打翻了，又，
哎呀。这班就的确是厉害啊。
那这个孙中山的遗嘱呢？这个基督徒中间传说他有一个私下的遗嘱，还有一个公开的遗嘱，这真是假的？
那个私下的遗嘱，有的说那就是一个假的。我是基督徒嘛，与魔鬼奋斗40年，不是那个啊？
是是是
啊，好像是叫什么第四遗嘱啊？
第四遗嘱
这个不好考证，不好考证。
四阿哥又来了。 那一般这个像我们在台湾的话都要讲这个，我们把它叫国父嘛，孙中礼遗嘱什么与智利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什么，那个是谁写的？那是汪精卫写的，是啥真的写的吗？是孙中山真的写的吗？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哎呀，孙中山这旁边有个宋庆龄，宋庆龄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吗？谁知道有些真假呀，搞不清楚。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如大卫这个真实啊。
那大卫、
这个、
你看他一生打仗、
这个、
一直到年老，他什么时候休兵，他什么时候就不出战了？从他不出战到现在到底有多久了？
88的时候就不出战了。
他应该是这个从亚沙龙的时候人家就不让他打仗了嘛，是吧？
应该是。
你是王啊，是吧？
他下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做以色列的王是40年。
嗯。
那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先在希伯伦做王，那个时候他几岁啊？知道不知道？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嘛，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是不是一共加起来40年？是不是这样？
对。
就30来岁吧，
跟耶稣差不多
啊，所以说他年纪不算大嘛，70来岁呀、啊，你看跟你蒙哥差不多，也不算很老嘛。
蒙哥，我们就发现问题了，你看这个大卫这一招和所罗门这个虽然是约押这么自己说的啊，
嗯，
虽然不像什么朱元璋啊什么也处心积虑的要什么炮打庆功楼啊庆就这种事情，但是呢有点像是文字狱，
文字狱。
但是约押的虽然是有那句话就这么说了是吧、
嗯、
啊我要死就死在这里，但是他是不想死的呀，他只是说顺嘴，假如你们要我死我就在这死，但是我在这你们又不敢杀我，说明我死不了，那你要我出去死我肯定不出去，他可能表达这个意思、嗯、那
啊是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
你不能随便说话，
比达雅也没杀他，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嗯、他在哪把他杀的？
那他出来杀的呀。
是啊，因为他还是出来了
啊，对呀、啊，所以他说他我死在这里面，但他出去他没有说我要死在外面啊。
那你有本事就别上厕所啦，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这个严重怀疑这个文字狱，哎呀，这个约押死的冤呀、啊，死的冤！你看我非得说约押死的冤，我看这蒙哥节目怎么给他翻过来？
不是你换一个人，没有跟比达雅谋反的人，任何一个人，他跑到祭坛那边去抓了祭坛的脚，说我不要出去，我死就死在这里，他会不会死？他不会死啊！约押之所以会这样讲，只是他自己做了亏心事，从他的嘴里定了他自己的死罪。所谓文字狱就是普遍的，而每一个人这样做的都会死，那不会的，只是说怎么个死法。那大卫就跟所罗门讲了，
你
聪明啊，你一定会有你的办法，
嗯，
总之不能让他白头下阴间，
不是白头安然下阴间
啊，不能白头安然下
阴间、白头肯定要下阴间的，但是不能安然下阴间、
讲点吉利话好不好、现在这个蒙哥这从第二章开始已经被三次被预言要下阴间了。
每个春天欢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